我想先借此机会想谢谢大家啊，前一段时间我也是肢体软弱，大家为我祷告啊，最近好多肢体软弱的呀，真的是谢谢大家那个关爱。
我今天这个时间向大家表示我感谢，当我身体软弱时，大家为我祷告。
我们今天进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我们今天看到马拉基书的第二章。
在啊，过去两个礼拜我们已经都看了第一章。
在过了两个礼拜，我们看到第一章。
相信大家有看到一个这卷书的一个特点。
相信大家都看到一本书有个特点。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
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
就是好多问题，然后回答，是一个问答式的一卷书。
就有很多问题和回答，是一个问答的一本书。
这卷书总共四章圣经，才五十五节。
这本书总共四章，才五十五节。
但出现了二十七个问号。
但出现了二十七个问号。
那其中有十七个问句是神直接借着先知马拉基来向啊他的子民发的问号。
其中十七次的问号是神透过先知马拉基向他的子民发出的问号。
而且这个问号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回答常常是一个 argue。
我们知道问号发出了之后，通常回答都是一个 argue，
就很生动的让我们看到是神跟他的百姓面对面的在争论。
一个很生动地看到神在个百姓面前面对面地争论。
所以有人称这卷书是吵嘴篇。
所以有人说这本书是吵架，
一直在吵架，
就整个吵架。
就像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神说我曾经爱你们，可是他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呀。
就好像第一章里面讲到神话我爱你们，但是这些子民就回答，
然后耶和华又接着说这样都是对答式的。
然后是我说哇这样，所以是对答式的。
所以这是这卷书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个是这本书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那这卷书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他提到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约。
这本书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提到他同他子民所立的约。
这个约字在总共四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
这个约字在整个书卷里面出现了四次，四章里面出现四次。
那很多地方没有提到约字，它实际上也是在讲约。
很多地方没讲到约字，但都在讲约。
我们知道约是代表了一种关系。
我们知道约是代表了一种关系。
就是以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形式来显明这个关系的正式化。
而是一个严肃的方式来显明这个关系的正式化。
就像我们人在地上男女相爱的男女到了一定程度，他们以婚约来明确他们的关系。
就像在地上相爱的男女都以婚约来明确他们的爱。
他们因着这个婚约，他们成为夫妻，在地上就建立了家庭。
他们因为这个婚约而在地上建立了家庭。
所以其实婚约也是人在神面前跟神立约。
其实婚约都是人在神面前同神立约。
所以那也是不可更改的。
所以都是不可以更改的。
那更何况这里提到的约是耶和华神亲自与他的子民立的约。
更何况他这里提到的约是神耶和华直接同他子民立的约。
那是建立在神他的信实之上，更是不会改变的。
是建立在神信实的基础上面，更加不能改变。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开始神就对以色列人再一次宣告他对他们爱。
所以一开始我们看到神再次向他的子民宣告他对他的子民的爱。
但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的回答，他们怀疑神的爱。
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回答，他们怀疑神的爱。
我们看到整卷书是一个 在讲以色列民的罪，在讲他们的软弱。
我睇到成本书都系讲以色列人嘅罪，讲佢哋嘅软弱。
那他们所有这一些，他们不尊敬神的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因为他们在怀疑神对他们的爱。
其实佢哋唔尊敬神，亦都系源于佢哋怀疑神嘅爱。
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曾经被掳，我们知道南北国在主前的700多年和500多年，两个国家都被掳到了外邦。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被掳，两个国家都被掳到外邦去。
那样的一个被掳，好像这个国家就消散了。
咁样嘅被俘虏，这个国家就好似被消散咗。
他们就分散在列国当中。
佢哋分散喺列国当中，
好像已经不再是神的子民了，
好似已经唔系神嘅子民啦。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卷书，先知书是先知向被掳当中的民说话的。
但我哋都知道有一卷书系先知喺被掳嘅民之间说话嘅，
就是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31章第3节。
就是耶律米书30章第3节，
就是对在被掳的以色列民说话，
就是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说话。
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那是神向被掳当中的子民说，我的爱是永远的。
这个是神对被掳的子民说，我的爱是不变的。
所以这卷书我们知道是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写的。
这卷书是他们被掳回归之后写的，
是面对一群就是被掳了几十年回到了自己国家的一群子民，告诉他们，再一次告诉他们神的爱没有变。
是从那些被掳了出去外邦几十年之后回来的人跟他讲神的爱没有变动。
我以前看过一本就是很有名的一位学者写的马拉基书的解经书。
我以前看过一本很有名的作者写的马拉基书的解经书。
他的书名就是取作不变的爱。
他的书名就是讲不变的爱。
那我们知道马拉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知道马拉基处在这个时代。
这些子民经过了很久动荡不安的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这些子民经过了动荡不安的时代，回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知道这样的回归也是神的作为。
我们都知道这个回归是神的作为。
因为神早就说耶路撒冷的年数70年为满。
因为神曾经说耶路撒冷 的回归70为满，
时候到了他们就回去。
时候到了他就回去了。
那他们回去当然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建家园。
他们回去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家园。
那回到圣地要重建圣殿。
回到圣地要重建圣殿。
但是那个时候马拉基那个时代圣殿已经也建成了。
但马拉基的时代圣殿已经建起好了。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献祭的仪式又开始恢复了。
所以以色列人献祭的仪式又开始恢复了。
可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运作当中，但是却只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在人的心里面。
但是这个周而复始的运行当中，还有宗教外表但没有虔敬的实质。
那马拉基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写这一卷书。
马拉基书只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去写这卷书。
他一开始就是用一个发问的方式来责备他们。
他开始就用责备的方式去问他们。
我们知道前面的就是1章第6节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读到的2章第9节，都是在指责祭司们。
我们知道第1章6节至2章9节都是责备责问祭司。
因为祭司是被神特别 特别拣选来全时间专职服侍神的。
因为祭司是特别拣选专职侍奉神的。
我们知道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我们知道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
曾经记载着神向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要成为我圣洁的国民。
也都记载着神曾向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那是指的这一个民族要在万国万民当中，他们要分别为圣。
也都是特别指出在他们这个民族在万民之中要分别为圣。
他们有他们特有的珍贵的身份。
他们有他们特有珍贵的身份。
这一节的经文后来被彼得用在彼得前书。
这段经文后来被彼得用在彼得前书。
他指着全体教会的全体和基督徒全体，也称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他都指教会全体，基督徒全体也都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神特别拣选了一群人，就是做他的祭司。
我都知道神在这个圣洁国里面拣选了一些人做他的祭司。
而刚刚我们讲这一段圣经里面，马拉基就很大胆的向这一个领袖阶层的人直接来指责他们。
我都知道，我刚刚看了这一章，是在马拉基大胆的向这些拣选了的领袖直接去质问他们。
指责他们的根本就是他们藐视神的名。
指责他们根本就是藐视神的名。
他们献祭也是随随便便。
他们献祭也是随随便便。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章十三节，他们说这些事何等的繁琐。
用他们的话说，这些献祭是何等的繁琐。
他们称这样的服事很麻烦。
他们称这个服事很麻烦。
很繁琐。
很繁琐。
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九节经文，
今天我们读的这九节经文，
我们看到这九节经文里面就没有我们一开始说的这卷书的这个特征，这里一个问号都没有。
我们看到这九节里面好像我们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前所说的特征，一个问号都没有。
都是神的话。
都是神的话。
耶和华亲自说话。
耶和华亲自说话。
那这九节经文实际上是对祭司们一个审判。
这九节经文其实是对祭司们的一个审判。
好严厉。
好严厉。
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审判呢？
他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审判呢？
第一节神说，众祭司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第一节他说，众祭司啊，这个命是传给你们的。
因为这群人他们拥有神的诫命。
因为这群人拥有神的诫命。
他们有神的托付。
他们有神的托付。
所以第二节神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要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
你们不把诫命放在我心上，
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我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
呀，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咒诅好严厉。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咒诅好严厉，
不断的出现这个咒诅，
不断的出现这样的咒诅。
他说，你们没有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他说，你没有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什么是神的名呢？
什么是神的名呢？
我们都会背主导文第一句，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都主导文又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那什么是神的名呢？
咁咩系神嘅名呢？
我们知道第一次提到神的名还是在出埃及记。
我记得第一次提到神的名是出埃及记。
当时神呼召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当时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那摩西也不敢。摩西不敢。
哦，摩西不敢。
他问神说，那这些人问我，你的名是什么，我怎么讲。
他问神说，你的名是什么，我怎么讲。
记不记得神怎么样回答摩西。
记不记得神怎么回答摩西。
自由拥有哈，我们中文翻译说我是自由拥有。
一切自由拥有，我的中文翻译是自由。
实际上原文耶和华神回答就是我是 I am。
意思就是神回答我是 I am。
那英文圣经就翻得更直接说 I am who I am。
英文圣经直接翻译说 I am who I am。
所以神的名就是我是。
所以神的名就是我是。
我是什么呢？
我是什么呢？
我是神，就是神所有的属性，就是包括了神的名。
神所有的属性都包括了神的名。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他的属性。
他的属性。
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全能。
他的爱，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全能。
所以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
所以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
就是神的这些属性，
就是神的这个属性。
那神耶和华神这时候这里责备祭司说，你们没有听从，你们没有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那这里他神他的责备祭司说，你们不听我，不听从，不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我们人的罪的时候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个都是保罗也都有所说，世人亏欠了我的名。
所以这些祭司他们本来是有福气的。
这祭司本来有福气的，
因为他们拥有神的诫命，
因为他们拥有神的诫命。
神把这个传递诫命的责任交付给他们，
神将咧传递诫命嘅责任交俾佢哋。
我们知道祭司是出自哪一个支派？十二支派，利位。那我们旧约有一卷特别的书，利位记啊，那个书名起得好清楚。那利位记里面，
啊，我哋都知道祭司系出自利未族嘅，亦都系一本书写利未书。
利位记就是很特别的一卷书，都是耶和华直接说话。
利未记有个很特别的特征，就是耶和华直接说话，
要告诉利未人，
要告诉利未人，
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侍奉神的一些法则。
就是跟他们讲呢，就是跟他们讲侍奉神的法则。
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侍奉是神喜悦的。
利未记就告诉他们什么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
那他全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全本书的主题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礼拜不查经，刚查到这一节经。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礼拜不查经中查到这一节。
Yeah, 所以神爱他们，这个爱不会变。
所以神爱他们，这个爱不会变。
但是神的爱是有标准的。
但神的爱是有标准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
因为他是圣洁的。
所以到了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作者就说，我们侍奉神当存着敬虔敬畏神的心。
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我们当侍奉神有虔诚敬畏的心。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所以神说，你们这样子，我就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
所以你们这样，神就说，我将你的福分变为咒诅。
不但这样，第三节他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不但是这样，第三节还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他们这样做连累到他们的子孙。
他们这样做连累到他们的子孙。
这里种子就是指到他们的下代。
这里的种子指的是他们的下一代。
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
就好似中国人所讲啊，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上梁不正下梁歪。
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说，儿子要承担父亲的罪。
并不是话俾我哋听，儿子要承担父亲的罪。
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
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
但是这个后代学他的父亲们的榜样实在是太自然了。
但是因为儿子学习父亲的榜样实在太自然了。
这在旧约里面都能够找到很多实例。
就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找到实例。
他又说要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
他又说要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
就是他们去献祭这些祭牲的肮脏。
就是指他们献祭上面祭牲的肮脏。
把这些肮脏抹在他们的脸上。
将这些肮脏污糟抹在他们的脸上面。
这个脸是我们每天洗的最勤的，每天都要洗脸。
我们发现每人都要清洗脸。
可是他抹在脸上。
但他就抹在脸上。
没有脸面。
没脸面。
Yeah, 并且他们要与粪一同被除掉。
并且他们要与粪一同除掉。
神为什么这么严厉？
神为什么这么严厉？
一点情面都不留。
一点情面都不留。
第四节他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个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
第四节讲到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
这就是神为什么这么严厉。
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神这么严厉。
他要保存他所立的约。
他要保存他所立的约。
他的律法。
他的律法。
我们知道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的登山宝训里面他都说过。
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登山宝训就讲过。
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样成全。
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面对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那个犹太教的教派。
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面对着五花八门的犹太教的教派。
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分类长的很多种。
所以我在旧圣经里看到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分类党等等。
那其实犹太教就是他们当初被掳到外国之后形成的。
其实犹太教是被掳到外邦之后形成的。
因为他们离开了圣殿。
因为他们离开了圣殿。
没有了会堂。
没了会堂。
那有一群热心的人想要保存他们以前的信仰。
而一群热心的人想保存他以前的信仰。
所以慢慢的形成了犹太教。
所以慢慢咁形成咗犹太教，
一直几百年之后，到主耶稣的时代就五花八门了。
一直到主耶稣年代嘅时候，就形成咗五花八门。
所以我们知道犹太教并不代表旧约。
所以我知道犹太教并不代表旧约。
那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教训是要重新回到旧约完整的启示。
所以我哋知道主耶稣嘅教训系重新翻到神旧约嘅启示，
而不是要废掉摩西和先知们所做的各样的见证，
而唔系要废掉神藉住摩西众先知所作嘅见证。
所以这里神说了，他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因为他要他所立的约可以长存。
点解？所以呢度讲到点解神咁严厉，系因为要令到神嘅约可以长存。
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
从第五节到第七节，
神就重新来教导做祭司的他们应该有的一个资格。
神要重新来教导做祭司的资格。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
他说：“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
所以第一点，作为一个祭司，一个属灵的领袖，神要他存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第一点，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神就要他有敬畏的心。
他曾经赐给他生命和平安的约，
他曾经赐给他生命和平安的约。
一个敬畏神的人，
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尝过主恩滋味的人，
他尝过主恩滋味的人，
就是享受过这样生命和平安的恩典的人，
也是享受过生命和平安的人，
他一定会从心里面来敬畏这位神，
他真的心里一定会在心里面会敬畏这位神，
他一定不会在侍奉当中随随便便的，
他一定不会在侍奉当中随随便便的，
这是做领袖的第一个标准，
这个是做领袖的第一个标准，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敬畏神，
敬畏神。
第六节他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第六节讲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因为神已经把诫命交托给了祭司们，
因为神已经将诫命交托给祭司，
也就是托付他们要传讲神的道，
亦就是托付他们传讲神的道，
他们就应该忠于神的托付，
他们都应该忠于神的托付，
来忠心的传神的道，
来忠心的传神的道。
那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有一句最直接的经文，
咁呢一点喺保罗亦都有直接嘅经文。
他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
Yeah. OK，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你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竭力，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字竭力，
竭力哈，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你看英文翻译竭力就是 do your best，
所以英文翻译竭力就是 do your best，
就是要献上最好的，
就是献上最好的，
要努力，
要努力
才能够做无愧的工人，
才能够做无愧的工人，
怎么样在神面前才无愧呢？
怎样才可以在神面前无愧？
就是要按着正义来分解讲解神的道，
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是照着神的意思，
是照着神的意思。
那他在提摩太后书也讲，我们都熟悉说，神的道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
神嘅道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都讲到，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这里面包括了正面和反面的教训。
呢度包括咗正面同埋反面嘅教训。
教训教导人学义是一个正面的。
教训教导人学义系正面嘅。
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但是督责使人归正，就是反面的一个教训。
但督责使人归正就是一个反面的教训，
但是都要忠心的来传讲，
但都是要忠心的来传讲
呀，即使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也要忠心的来传讲，
所谓忠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都要忠心的去传讲。
所以祭司们他们应当口传神的道，
所以祭司们要口传神的道。
接着第六节的中间一句，他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
所以直接第六节他说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
这就是作为一个领袖他的一个真实的很生命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真实的生命见证，
他要与神同行，
他要与神同行，
你有这样的生命，你才能够传出这样的道来。
你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传出这样的道。
身体力行。
身体力行。
呀，所以 身教重于言教。
所以身教重于言教。
那这样的资质最终第六节的啊最后半句话是要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所以咁样嘅完全身教系要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这是最终神所要的，就是人心能够归向神。
呢个最终神想要嘅就系人心归向佢。
这才是人的盼望。
这个是在人的盼望，
所以祭司们他们应当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所以祭司们应该有敬畏神的心，
他们忠心要传讲神的道，
他们要忠心传讲神的道，
他们自己要与神同行，有好的见证，
他自己要与神同行，有好的见证，
最终他能够使多人能够离开罪孽归向神，
最终是多人离开罪孽归向神。
我们知道圣经有几卷书是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这些事情的。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是讲以色列人被掳回归这件事情。
特别的就是历史书有两卷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特别的还有以色列记和尼希米记。
那以色列人回归他们是分了三批。
以色列回归分了三批。
第一批我们读历史书就看到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去建立圣殿。
第一批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圣殿。
就是重建圣殿。
再重建圣殿。
那最后一批是尼希米带领第三批。
最后一批是尼希米带领是第三批。
就是回去重建那个什么城墙尼希米记哈。
再翻去重建城墙的尼希米。
第二批回去呢，是一个谁带领？以斯拉。
第二批翻去是哪个带领？以斯拉。
以斯拉他本身就是一个祭司。
以斯拉本身就是一个祭司。
圣经称他是祭司文士。
圣经称他是祭司文士。
他通达天上神的律法。
他通达天上神的律法。
那他回去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话。
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去就是重新回到神的话。
就是要他们的信仰真正建立在神的话上。
就是要他们的信仰真正正正建立在神的话上。
他们的灵命可以得到复兴。
他们的灵命可以得到重新。
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讲到这个以斯拉他是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使命的。
我们看到以斯拉的七章十节是讲以斯拉怎么样完成这个使命的。
圣经上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圣经上面这么讲，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本来他已经是一个通达神的律法的一个祭司文士，
本身他已经是一个通达神的律法的祭司文士，
但是他仍然立志还要考究，
但他仍然立志仍然要考究，
并且立志要去教训以色列人，
并且立志要教训以色列人。
这个定志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定志非常非常重要。
他有这样的心智，他才可能真的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
他这样的心智，他才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
他自己先要来熟悉神的话。
他自己先要来熟悉神的话。
他才可能来供应别人的需要。
他才可以供应其他人的需要。
因为这个我们马拉基书那个第七节里面就直接讲到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得律法。
我们都知道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有他口中寻求律法。
他应当随时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满足人心的需要。
他应该随时用神的话语来满足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都需要像以斯拉那样有一个定制？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以斯拉一样有自己的定制？
先从这个开始。
先从这个开始。
先来 在神面前立志，
先来在神面前立志，
才有可能真的是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
先就可以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自己在神的话语上熟读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自己在神的话语上熟读真的非常重要。
我记得看到一篇见证，讲到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
我自己看了一篇见证，讲中国大陆很多年轻的见证，
神选选他们一信主很快就要做传道，
神拣选他们信主就很快要他们传道。
那有一位长辈就给他们一句话，
因为长辈就给他们一个说话，
说好好读圣经十遍再出来传道，
他说好好读圣经十遍才要出来传道，
你自己先要熟悉嘛，
你自己先要熟悉
呀。那个跟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我记得最主要的一句话就是反复读圣经一遍又一遍，
在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反复听到的就是要反复读圣经一遍又一遍，
实在是我现在自己体会越来越深，
自己体会现在越来越深
呀，就是要反复读，
就是要反复读
呀，方法还是不是最主要的，
方法都不是最重要的，
熟读是最重要的，
熟读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这些祭司们，
我们虽然不是这些祭司，
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担当这个主日学讲道带查经，
但很多弟兄姐妹都带领主日学带查经，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智，
那我们应该是怎样的心智呢？
也是先立志了，
也是先立志，
立志自己在他的话语上下功夫，
立志在他的话语上面下功夫。
虽然我们很多要带查经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
虽然我们很多带查经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
但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啊，相信神的恩典总是够用，
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都是够用的，
我们就是忠心呀 do my best,
我们就是忠心 do my best,
竭力的来准备这些经文，
竭力的准备这些经文，
就是反复的读，
就是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意思就会出来，
反复的读意思就会出来。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彼得书信里面有说到说有些经文是难解的，
但我都知道彼得书里面所说 有些经文是比较难解的，
那碰到这样的经文我们也不要强解，
遇到这些经文我们不要强解，
因为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那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很正常的
yeah, 所以就是讲我们能够明白的，
所以讲我们能够明白的。
那我们平时个人读经呢，
如果你平时读经呢，
我们查经的时候，主日学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呢，
我主要学查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呢，
我们对神的话就是要有一个领受的心，
我们对主的话要领受的心。
常常有人说我们人面对神的话有时候就像一个过滤器，
就有人说我们人面对神的话就好像过滤器，
就是常常会过滤这个能接受那个进不去，
就是整个过滤哪些可以接受哪些是不接受，
或者呢，或者像一个裁判员，
或者好像一个裁判员，
哎，这句话很有理，那句话好像不太有理，
这句话很有道理，那句话没道理，
那这些我们都要弃掉，
这些我们都要去掉，
不要做过滤器，
不要做，
也不要做裁判员，
也都不要做裁判，
而是单单的存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
也单单的存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
那就有福气了，
那就有福气了。
所以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很正面的，让我们看到神对一个属灵领袖该有的一个资格，神重新有一个教导。
我们看看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一个很正面的神对一个属灵领袖当有资格的正面的指导。
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听说属灵领袖这个词，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都听过属灵领袖这个词，
我自己马上对自己说千万不要加入这个行列，
我马上同自己讲千万不要加入这个行列，
因为印象当中在国内这个领袖就是领导嘛，
哦，因为印象之中呢，领袖就是领导，
领导的形象都是很差的，
领导的形象都是很差的，
要么腐败，要么就吃力不讨好，
一是就腐败，一是就吃力不讨好
呀。但是慢慢的真理明白了，知道属灵上的事跟属世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后来慢慢明白到属灵上的事同人方面的事是不同的。
属灵领袖当然是在人群当中是一个领导，
属灵的领袖都是人群之中是一个领导，
但他更是神的工人，
但他更是神的工人，
他更是职分是要忠于神的托付，
他的职分是忠于神的托付。
所以属灵领袖最基本的还是因着有神的呼召才会做领袖，
所以属灵的领袖都是因为人因着有神的呼召所以做领袖，
不是按我们人的标准选世上的这些领导，
而不是按住人的标准去选世上的领导，
有神的托付而服侍，
有神的托付而服侍。
我们众人就会看到他是在为神大发热心，
我们就会见到他是为神大发热心，
而不是在无可奈何的做这些繁琐的事情，
而不是在无可奈何地做一些繁琐的事
呀。真的一不小心就会落到这个时候马拉基书提到祭司的这些光景，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回到马拉基书他所说的光景，
就会觉得这些很繁琐，
就觉得这些很繁琐。
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清楚神的呼召。
那从第八节第九节又再一次就是在讲神对当时的祭司他的严厉，
所以第八节和第九节又是讲当时神对人的严厉。
因为第八节说你们偏离了正道，
因为第八节这么说你们人偏离了正道，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废弃了我与立位所立的约，
废弃了我和你未所立的约。
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
第九节话，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
看为下贱，
看为下贱，
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念。
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念。
沾寻情念，实际上就是看人的情面嘛。
沾寻情念，其实就是睇人的情面。
就是讨人的欢喜。
其实就讨人喜欢。
你知道常常真的是在这个选择当中，你是讨人的欢喜还是讨神的欢喜，
常常都会有一个选择，我们讨人欢喜还是讨神的欢喜。
而常常呢，人所欢喜的跟神所欢喜的真的不一样，
而常常都是人所欢喜的和神所欢喜的都不一样。
那么还在于那个第一个要点，就是有没有敬畏神的心。
你都回到第一个要点，有没有敬畏神。
你敬畏神，你就会去讨神的欢喜。
你敬畏神，就会去讨神的欢喜。
不然就会偏向另一面。
不然就会偏向另一面。
所以从这我们今天这九节的经文里面，正反面的信息啊都有。
所以这九节经文里面正反面的信息都有。
让我们真的是啊。有警醒，也知道怎么样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领袖。
让我们有警醒，要知道怎样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
最后我用大卫在诗篇当中有一句诗篇第二篇十一节他说的话。
最后我用大卫写的诗篇二章十一节所讲的话。
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所以服侍神很喜乐，
所以服侍神很喜乐。
他说又要存着战兢，
但是又要存着战兢，
就是敬畏神，
就是敬畏神。
敬畏两个字实际上就是怕，就是 fear。
敬畏两个字其实就是怕。
我们主耶稣在世上曾经讲过一个才干的比喻。
我主耶稣在世上曾经讲过才干的比喻。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在马太福音的25章讲到那几个人拿1000两、3000两、5000两银子的。
亦都系马太福音上面有朋友讲，就系嗰啲人攞一千两、二千两、三千两嘅例子。
最后主耶稣对那几个拿三千两、五千两银子的人，给他们的赏赐是一样的。
最后主耶稣同嗰啲俾嗰啲三千两、攞五千两银子嘅人嘅赏赐系一样嘅，
就是良善又忠心。
又系良善又忠心。
他没有看你的果效的大小，恩赐的大小。
咁我睇你有果效或者恩赐嘅大小。
他是看你的良善忠心。
佢睇你嘅良善同埋忠心。
愿神自己的话来向我们说话。
愿神自己嘅话嚟同我哋说话。
我们一起先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马拉基书这卷书来向我们说话。
天父啊，我感谢你藉着马拉基书向我们说话。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圣经。
对我们的生命正反方面都有益处。
对我们生命正反方面都有益处。
主啊，求你就是你自己的话，就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求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你。
因为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够存着敬畏的心去服侍你。
虽然我们的恩赐大小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恩赐大小不一样，
但是只要忠心就蒙你的喜悦。
但只要忠心就能够蒙你的喜悦。
求主你自己来来做这样奇妙的工作。
求主你自己来做更奇妙的工作。
我们就是同心的诚心的仰望祷告。
我们诚心同心的仰望。
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
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
好的。我们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可能大家第一次唱，在生命圣诗的三十九首。
可能是第一次唱，是生命圣诗的三十九首。
我们就唱第一节。
我们就唱第一节。